川普又宣布震撼世界大消息，美有更多筹码谈判。川普已宣布波斯湾新命名，美重整巴以外交机构。前高层警告澳洲人，真正该警惕的不是川普。习近平访俄挺普京，尽显北京尴尬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宣布，其副总理何立峰将在9号至12号奔赴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展开正式会谈。7号贝森特表示，他正在与国会议员合作制定针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规则，用红绿灯类比对华投资限制。川普透露会在未来几日宣布一个震撼世界的大消息，引发国际热议。6号贝森特向霍士表示，美中代表团周末将在瑞士会晤，这个是一场压迫式谈判，我们不想脱欧，但我们要的是公平。 X 账号图喵认为，美方不打算放松，反而在持续加压。美方目标明确，不是脱欧，而是精准锁喉。这场谈判只是手段，真正的中国是压垮共匪，重塑全球秩序。近年美方有人呼吁限制对外资金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华资金限制。7号贝森特表示，这个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工具，我们可以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美国资金的利益。美国两党已日益达成共识，认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阻止北京在关键技术，特别是军事敏感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很多投资者正减少或暂停在中国的新投资。7号有记者提问川普，你希望在瑞士与中国的会谈中达成什么成果呢？川普说，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和中国的贸易每年亏损10,000亿美元，事实上更多。你知道我们现在亏多少吗？什么都不亏。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川普很清楚和中共根本不是要谈，他现在是对极限施压，要将中共这个体制先搞垮，然后重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中国。美国这次要同中方谈，第一个就是给最后通牒，第二点是先礼后兵，就是谈不好责任不是我。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说，川普这个礼拜要尽快拿出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协定，这样川普就会主动。中共现在来准备谈判了，川普并不着急，先和其他国家将关税解决了。关税同盟建立起来之后，中共就会非常难受。美国有到更多的筹码，现在主动权都在川普手中。而在6号川普说，我们将会在礼拜一晚上前往中东，在这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告要发布，可能是最重大的公告。我不会告诉你们具体是什么，但这个公告非常正面，将在礼拜四、五或者礼拜一我们离开之前发布。这个是多年来关于某个非常重要主题的最重要的公告之一。这个震撼世界的消息引发外界疯狂猜测，连白宫消息人士都不清楚。随后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王定宇在脸书发文写道，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什么突破性发展呢？而在7号早上，美国国务院关于美国台湾关系的页面已经全部撤下， 5号美国众议院刚刚全票通过台湾保护实施法案以及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不少网友认为，那是不是要承认台湾是国家啊？或是台美建交，这样中共会喊晕在厕所。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突然发文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的成果，亦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曼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巴斯转发并发文警告说，北京重申了其好战立场，与中共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再遥远，它正在迅速逼近。中共公开宣布入侵台湾的意图不再是不是会发生，而是几时发生。它同时亦艾川普、财长贝森特、美国印太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X 账号。不过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川普讲的大事很可能是阿伯拉罕协议。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则在脸书发文说，川普一向口沫遮拦，但有些会变成惊吓，有些会变惊奇，最好的是变成惊喜。最早的一幕是2月28号泽连斯基到白宫，当日他同川普及副总统曼斯唇枪舌剑，全球实况转播，这个是川普带给大家的惊吓。这次教宗逝世，川普在梵蒂冈的教堂和泽连斯基促膝长谈，壮似父子关系，这个是惊奇。接下来是双方签署稀土开发协议，接下来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如果往正向发展，或者会成为惊喜。川普下个礼拜将出访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7号，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将在这次中东之行中宣布将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美国军方多年来已经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阿拉伯湾，不过在中东多国，阿拉伯湾是主流用法。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负责联系巴勒斯坦事务的办公室现在要彻底并入位于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解释说，这次并入只是回归到川普第一任期的政策，是国务院精简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外界认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立场的象征性举动。2018年，川普曾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外界普遍认为这等于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另外，针对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证实确信21名人质仲活着，另有3人情况不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就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加沙临时政府的可能性举行了高层磋商，美国官员将领导加沙过渡政府，直到实现非军事化和稳定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美国总统访问该地区之前，埃及和卡塔尔正在加大对哈马斯的压力。7号，据 N12 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对以色列处理陷入僵局的谈判方式越来越感到沮丧，无论以色列的立场怎样，即使没有以色列的参与，川普总统亦决定推动与沙地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如果以色列不清醒过来，美国将在没有以色列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协议，而美国与胡塞武装的停火协议只是一个前奏。对美国决定与胡塞武装停火，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如果美国人能够加入来，那会好好。伊朗暗暗表示，如果美国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对其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担忧，将考虑与美国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可以保留民用核能，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正走向正确的道路上。与此同时，据华盛顿邮报获悉，包括马斯克、扎克帕格在内的美国顶级商业巨头将在下个礼拜前往沙地阿拉伯参加投资者会议。 5月13号，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尼雅德将举办一场名为沙漠中的 Mecca 的沙地美国投资论坛，预计将签署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的协议，涵盖国防、人工智能、科技和医疗等领域。美国政府代表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政策负责人萨克斯等官员。市场预期会议可能对加密货币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同日，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叙利亚和以色列正在透过阿联酋举行秘密谈判，谈判主要集中在安全和情报问题以及建立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谈严格涉及安全问题，重点是反恐，目前不会讨论以色列国防军的活动。多家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边境警察开始在叙利亚领土上行动，维护和平，防止暴动。以色列边境警察司令古埃塔访问了叙利亚南部的卡德尔村，最近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一直在那里展开行动，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发生骚乱。2025年澳洲大选尘埃落定，联盟党遭遇重大挫败，一些声音认为败选应归咎于该党模仿并推行川普策略。大纪元7号报道，澳洲基督教游说团体前负责人埃尔斯在6号呼吁澳洲人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对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上，而非陷入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情绪化反感。埃尔斯指出，尽管中共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但是澳洲却在努力稳定与北京的关系，这种做法值得重新评估。澳洲在与北京保持密切经济联系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埃尔斯不否认外界对川普的争议，但是强调川普不是残暴的极权统治者，明示川普和极权在本质上不同。埃尔斯呼吁澳洲公民应该愤怒的对象是中共，应该坚定拒绝的是中共政权。澳洲观察家网络版编辑、澳洲天空新闻政治评论员马歇尔发文说，川普主义在美国取得压倒性胜利，而联盟党失利的真正原因是未能从川普的政治经验中吸取教训。川普在政治上果断，成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他改造了整个共和党，瓦解了官僚体系，并重塑全球政治风向。另外，澳洲联邦大选结果显示出澳洲选民对于稳定和温和政策的偏好。澳洲人报专栏作家海利呼吁，联盟党应该重建霍华德时期的港教堂模式，整合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避免陷入极端立场或模仿美国的民粹主义，以重获选民信任。近日，习近平重出访亚洲国家，改成访问俄罗斯，将在5月9号与普京一同出席莫斯科红场举办的二战纪念活动。这场高调的同台亮相虽然对外展现中俄友好，但是背后却尽显其矛盾立场。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指出，北京这趟挺俄之旅其实暴露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中共希望拉拢欧洲和亚洲国家，宣称要捍卫自由贸易，对抗美国的单边霸凌，但另一方面却又选择和正在侵乌的俄罗斯亲近，这样令外界对中共真正的立场产生疑问。中共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执行战狼外交，早已引起国际上的不信任，被批自相矛盾。研究员金佩雅点出，中共近期积极拓展外交版图，不单止和东南亚签署大量协议，亦频频讨好欧洲。但这次习近平选择现身莫斯科，等于是明确表态站普京的一边， 直接打面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讲法。其实习近平对俄示好背后更多的是想应对美中对抗的局势。在川普对中共祭出高关税后，北京将莫斯科视为必要的战略伙伴。不过北京亦清楚不能够令俄罗斯太强或太弱。理想状态是俄罗斯足以制衡西方，但又无法摆脱对中共的依赖。中共在实际政策上并未对普京让步太多，同时亦担心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密切，令自己在东北亚失去话语权。之前曾有文件显示俄军担忧中共对俄领土主权构成威胁，现在很多国家领袖都清病或直接拒绝了红墙阅兵。习近平这次访俄虽然想强化中俄关系，但更凸显中共不愿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这样的战略模糊逐渐限制中共的外交空间，两边都想讨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两边都不卖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